接下来讲一切世间不可乐想。那里面他就是说这种修习法呢，他比如说思维富贵之人有守护之苦，思维贫穷之人有短发之苦。那像我以前去尼泊尔的时候，他们那边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台币1200块一个月，然后我在那边呢，我发现我是超级有钱人，我在那边体验到什么叫做富有。在台湾我没有这种富有的感觉，在那边我有觉得哦，我是很富有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很奇怪，当有人接近我，对我很友善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利益而接近我呢。那我觉得很奇怪，说我在台湾呢对于人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怎么到了那边呢我对人这么提防。然后我才讲到说，哦，这个是富有的人的特有的心态，总是对于来亲近他的人呢，他会就是说有一些防护，你是不是觊觎我的财产，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前我不懂啊，以前我没有这样的心态。这个守护之苦是贫乏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比如说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公司的老板的媳妇呢，她已经有房子，大房子，有高级房车，生活上面物质生活什么都不缺。那她烦恼什么？她烦恼是说担心说因为先生还有兄弟，担心说公公将来财产分配不均。那她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多生几个孙子，将来可不可以多分一点。哇，我说这样的一种烦恼呢，真的是我们一般家庭的人没办法体会的。所以有钱哦不代表他就可以快乐了，快乐跟有钱不是一个成正比的事情。贫穷人有短发之苦，比如说我上个礼拜参加法会，那现场有6-7个出家人，那我不能说只供养诸法和尚嘛，其他的应该也要供啊，那这样整个供下来也不少钱啊。所以但当下我是想要就是说给我自己今生跟来世结一个，就是说佛法上面结一个这个善知识的缘，所以我通通都供养。可是我心里想说啊，那这个月的生活会辛苦，然后我想说这个是贫乏的苦，希望以后或者来世不要有这种在修学佛法上想要亲近更多的善知识，可是你却有这种贫乏，觉得这也是一种苦啊。因为其实如果你有财富，你善于利用的话，它是你修学佛法最好的一个资财，你可以利用它，然后你不会被工作绑住，你可以亲近更多的善知识啊，供养更多的善知识，然后你可以有更多更容易得到进步嘛。所以说我们讲说要有这个福德资粮，财富是我们的福德资粮啊。可是有的时候我看到说很有钱的人他把财富拿来吃喝玩乐，真的很可惜嘛。可是我现在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阶段，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钱很多钱的话，我会怎么使用它。同学有想过吗？你要怎么支配你的金钱？每个人都幻想过，对不对？
那种乐透哈，要怎么处理哈？有像这种如果说哈是佛教徒，他一般来说都会说啊，我要多少啊，可能一半啊，或者三分之二，我要拿出来啊帮助啊这个什么苦难者或者什么样，或者是布施什么样。那你说一般的家庭哈，就没有什么很强烈性宗教信仰的，他会说啊，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他不会想到说我要，他的最后他会想到，哎，我拿一些出来帮助别人啊，他这种思维完真的是不一样。真不一样。所以说那种我们这种对那种这种世间的苦难有那种人生的苦有体会的他会想到自己，他也会想到别人这个就是那种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说如果说像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当然第一个想说，哎，我还要多少拿来帮助别人现在就是比例你是三分之一帮助别人还是三分之二帮助别人，这里面的层次上就有差别了。三分之二的显然他对人生的那种对世间的那种淡薄胜过只想到说拿三分之一来帮助别人那个是有差，真的有差。你别看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那 那对对，人生的那种欲望的那种层次就是有差异。你别看这个哈，这个你说完全捐出来哈，那个是已经是，这个是已经对那个世间的欲望已经完全超脱了。那种人哈，大概也不会去买大乐透了啊。
接下来是思维富贵是贪等烦恼住处。思维贫穷无法使人不施职福而从贫穷果报中得脱。所以这样看，这个贫穷的一个过患之一是它会造成贫穷的这个恶性循环，同学觉得呢？然后有福报的人呢，他就像这个资本主义者一样，以前滚钱啊，福报越滚越大。因为我认识一些有钱的朋友，我观察他们真的是就是说蛮有这种布施供养的心理，所以我观察他们这辈子的这样一个布施供养的这样的行为，我想说他们下辈子呢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富有。因为像我观察我的朋友呢，我说哇，这下辈子铁定又是很有钱的。然后我回顾我自己这辈子所做的一些布施呢，我想说啊，下辈子也不过如此。接下来思维这世界上并没有长久安乐的国土，不单这个是我们在想，你有注意到最近的新闻吗？他的幸福指数降低了。以前他所谓的安乐是采取一个资讯封锁，因为他们没有电视机嘛，以前是不准，就是不准接受外在的讯息。现在呢，资本主义进到这个国家里面，然后就是受到各种资讯的这个，对啊，受到各种这个资讯的冲击，他就会开始去比较，然后他的快乐感、幸福感就会降低。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生活其实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因为有比较啊。这个社会传递的给你的这个生活价值的讯息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不照这个价值来生活，你就是异类嘛。接下来，思维天人将堕于恶处，思维恶趣众生正在承受种种痛苦。所以呢，不管是欲界啊，或者是天界，三界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安乐的。那修习世间不可乐想的利益，第一个呢，能够心不贪着；第二个呢，不乐世间，所以能够速得解脱。那在诚实论里面并没有讲说，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跟苦想有什么差别，感觉上好像都很像嘛，是不是这样？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说，苦想呢，它是属于总观，那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呢，它是属于别观。那别观呢，像大智度论里面有讲说，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的修习呢，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去观察这个众生，这个世间的众生呢，善的少，恶的多，跟他们共处在一起一点也不快乐。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世间的国土充满灾厄，没有安乐的地方。所以两者的差别呢，苦想是属于总观，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是属于别观。再来是讲到实验想，因为刚好最近刚过完年，那可能大家体重有没有增加呢？所以这个时候讲这个算是应景。为什么要修实验想？因为呢，贪着饮食会触发淫欲，从淫欲呢引生其他烦恼，进而造不善业，堕三恶趣。所以你看，饮食贪着饮食有这么大的过患，以前没想到，想说它只是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讲说保暖湿淫欲嘛，所以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不当，就是说没有控制的话呢，它会增长淫欲。第二个，饮食是众生深深执着的地方，恼人的程度比淫欲更为严重。不论老啊、青啊、少年啊、青年啊，或者在家出家，都被饮食所困扰。第三个，为了饮食，人必须承受工作、积聚、守护等苦，并因此而造种种罪恶。所以实际上我们讲说混一口饭吃，其实混一口饭吃并不容易嘛。其实饮食本来是 我们讲说可以简单的生活，可是你发现说从这个饮食呢衍生出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为了饮食我们很操劳，不是吗？就是为了这个吃的问题而烦恼，工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基本的需求，像我们工作也就是要有自己三餐可以温饱啊，所以其实工作背后它的这个目的也就是求个温饱啊，也是饮食的问题。这是对最苦的是饮食的部分，没有办法。那陈思润里面说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饮食呢？陈思润里面说应该要吃东西，但是呢心不贪着，然后当思而食，就是说饮食的时候呢要加以思维观察。那陈思润他的意思是说，对食物的贪着无法以断食来克服，像释迦牟尼佛他未得道前他就曾经修断食的苦行，那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所以让他一度濒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中，后来就是因为恢复了正常的饮食，然后呢身体恢复气力，所以呢才有办法呢继续的修行达到解脱。所以呢断食它是不能断除烦恼，这是两件事情。第二个呢，应以厌离之心来饮食，在佛教里面是我们讲的这个斋戒是指就是说基本上是过午不食嘛，或者是日中一食，可是并没有断食啊。那在印度教里面呢，他们遇到神明的生日的时候呢，他们的庆祝方式是不吃东西。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28小时断食，然后断到后面呢我起烦恼，起了嗔念，我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呢？我不理解啊。就是那一次参加28个小时断食，所以你就是7-8天不吃东西，只喝西式的蜂浆，那效果怎么样？那你觉受呢？那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虚弱无力？那你整个动作不是都会缓慢下来吗？那你断食的时候是什么？
我第一次断食就喝水。
哇，那你断多久？几天？
5天
只喝水？
对。
什么都没吃？那你血糖不会降低？
那个、
你5天可以只靠水生活？
对，可以。
上班正常吗？这样子断食有什么利益？可是你这样子突然吃东西突然不吃东西，会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因为断食之后复食不是要很小心吗？因为我记得我复食的第一餐我就是很小心，然后隔天的三餐我都是尽量少量。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们今天下课，谢谢大家。